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祷告。你在天上的父，就来到您的面前，请求您圣灵的带领。父啊，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圣经，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不但在这经文里能够看见生命，更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时时能够思想这话语，也明白这话语。因为若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进入这真理。父啊，求您的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您，真认识您，也给我们真明白谦卑的道理。我们盼望我们在今天的日子不像当时的法利赛人那样，父啊，我们真的愿意谦卑顺服您，求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咒诅无花果树啊，二十一章的十八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八节，我们顺序读一下，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二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即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其实，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阿门。我们上一次这一段呢，只开了一个头哈，因为这段有两个很重要的点。那尤其是后面那个关于祷告的内容呢，我们上一次没有来得及详细的讲，所以今天我们就倒回去再细细解一下。那这里分成两段，一段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一段呢是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教导了门徒。那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呢，咒诅无花果树，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神迹。为什么它特别呢？是耶稣所有的神迹里唯一一个咒诅的啊！耶稣所有的神迹都不是咒诅的，除了这一个，除了这一个，就是其他的神迹全都是祝福的，包括医治啊，医治的都算作祝福啊，就是让瘫子站起来啊，瞎子看见啊，这都算祝福啊。那包括讲道也都是祝福，但唯独这一个啊，它是咒诅的。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看见它这个出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我们上一次就提起来，对，开始进到一个新的篇幅，就是审判的篇幅啊，从二十一章开始。审判的信息就开始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咒诅和祝福，我们要明白神的咒诅和祝福的意义啊，其实就是他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呢启示出来。那未来要发生的事若是好的，就是祝福；若是未来发生的事呢是不好的呢，其实就是咒诅。这个是我们要前面先要解释的一个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未来要发生的事，自然会发生的事啊，如果是不好的，神告诉你呢，这就是审判，就是咒诅。他并不是怀着我们人的祝福和咒诅呢，很多时候是出于血气和肉体的。比方说呢，我讨厌的人我就想咒诅他，我喜欢的人我就想祝福他，哪怕我喜欢的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个恶人，但他对我很好，有没有这样的？有啊，经常会这样。比如这个人他对我很好，虽然他又贪污，他做一切欺压寡妇婴孩的事，但他唯独对我很好，但我还是会想祝福他。但我这个祝福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根本不是神的心思。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巴兰啊，就是巴兰特别想咒诅以色列人，想祝福这个摩押人啊。但是神刚好想的是反的，所以巴兰的祝福和咒诅就谈不上祝福和咒诅，他总是做不成。所以神的祝福和咒诅呢，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呢，它无非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不是因着我们人的血气和肉体觉得我喜欢某一个，我恨恶某一个啊，那我就祝福他咒诅他，而是呢他把一个律先讲出来，顺服这个律的就自然会有好的结果，背逆这个律的就自然会有坏的结果。 大家记得在生命记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说，你们顺服神的话的就什么蒙祝福，你们不按这话行的就什么遭咒诅。大家记得十二个支派各分了六个支派，在一个叫以巴路上，另一个山我记不得名字，就两个对着的山，基利西山和以巴路上，就对着的山，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六个支派在那个山上，有六个支派的人把祝福的话都讲出来，六个支派把咒诅的话都讲出来。而这个祝福和咒诅的条件是什么呢？神说，你顺服我的命令的就得祝福，你背逆我命令的就得咒诅。所以今天呢，我们翻译成今天呢，我们很容易理解的话，就像今天呢，我跟 Will 说啊，我说重力是有的，你不准从楼上跳下去，顺服的就蒙福，背逆的就遭咒诅。顺服是蒙福，他听话，他不跳他就活得好好的，他跳他腿就摔断了，就是这样。就孩子呢，我们从小其实就是告诉他祝福和咒诅的道理，只不过我们当我们到神那里去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好像怪力乱神，好像一点迷信的概念哈，就是觉得哎，是不是我对你好一点你就会祝福啊，我多给点钱你就祝福我十一奉献你就祝福啊。不是的，神从一开始就把他的道讲得很清楚了，顺服就蒙福，背逆就咒诅。到这棵树这的时候呢，他就把咒诅的道理解开了，就他恒久有忍耐。所以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到以色列啊，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把第一次才把咒诅讲出来，因为耶稣一直忍耐的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他这个律必然要发生，因为犹太人已经做了最终的选择。所以我们上次讲了无花果树就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以色列人做了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基督，我不要耶稣。所以神的咒诅就出来了。这咒诅是什么？就是不可再改变了，就是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这个选择的律就不可再改变。所以今天呢，我们经常孩子们都特别想要自由啊，自由是什么呢？总觉得呢，我可以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你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这就是祝福和咒诅的律。你的选择是你自己的，但是选择以后的结果是由不得自己的。你选择顺服就必然带来蒙福，你选择悖逆就必然带来咒诅，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不是跟着人的意志或转移的，而且神也不违背自己。等会我们就会借着这个点来讲祷告的事情，怎么样的祷告才是真的合神心意的祷告，才是真的能应验的祷告。就是一定是你是顺服神的，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先讲无花果树的这个例子，我们把它解开来，我们先看一段马可的十一章的内容。马可十一章啊，十一章的十二节，十一章的十二节也是咒诅无花果树，同样的记载啊，只不过他这里多了一点别的细节啊。那我们看一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也叶子，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我们的主啊有一点不是太讲道理啊，现在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上面找不到果子，那你为什么就要说它永远不结果子呢？大家理解这个因果关系呢，不是我们刚才理解的这个因果关系。仔细听啊，因为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它是在春天；若是在夏天是结果子的时候呢，树上找不着果子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有可能是什么？全部摘完了，被鸟吃光了。但是在春天的时候， 一定会有出熟的果子。若在春天的时候没有出熟的果子，在夏天就一定没有果子。因为在春天不可能有人去摘那出熟的果子，夏天熟了就肯定会去摘了，对不对？比如还有长老他在家，他有一棵樱桃树，他说哎呀那樱桃长出来了，但是青的，他不会去吃的，对吧？但等到红的时候啊，他有根吃不到的，为什么？鸟比他手脚快，等他想起来去吃啊，那鸟噼里啪啦都吃光了，你得弄个网把它罩起来啊，因为鸟也爱吃的。无花果树也是一样的，它可能什么人会去摘，飞鸟也会吃，所以到夏天你如果一点都找不着呢，还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春天，无花果树一定有出熟的果子。所以其实这里呢，我们解一下无花果这个树啊。无花果名字叫无花果，说明它什么？它没有花。但我们知道呢，没有花它怎么能结果呢？它其实是有花的。大家吃过无花果鲜果，不是那个干果，鲜果你把它切开来的时候呢，你会看见里面啊，它其实是花来的，里面有一根一根一根一根，那其实是花来的。所以无花果是花看不见的这一类果树。它怎么授粉呢？我们都知道果子怎么结的，先发芽然后再开花，最后长出果子，对不对？就像亚伦的那根杖，对吧？神一开始是十二个支派，最后是亚伦那根杖先怎么样，先发芽再开花，最后结了熟杏，对不对？先发芽最后开杏花，最后结熟杏，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无花果也是一样，它会先发芽。我们知道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啊，就是出熟的果子一定会出来的，先发芽，然后呢开花。开花在哪里？它在那个长出来的果子里面，就是花了。这个时候呢风啊，有一种特别小的风呢，它会从那个果子的最末端呢钻进去，就授粉了。这个时候呢果子就开始长大了。所以在那个点上你是一定能看见出熟的那个小小的果子的，就像你一定能看见那个季节一定看见樱花一样，一定能看见梨花一样，因为它就预示着未来是要结果的。好，我来问大家，如果那个点上没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到夏天的时候它一定不会有果子。所以这是一个绿
就是没有花蕾吧。
对，就是没有花蕾，就一定没有果子。所以神在这里不是无理取闹，他在讲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你若没有花你就一定不结果。你以色列人既然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就永远不会再结这个果子。这就是一个律。就像今天有个孩子说，妈妈不行，我一定要去吸毒，那你一定会告诉他未来要发生的事，在他听来就像咒诅一样，这就是咒诅。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跟我的同学一起出去吸大麻，那你一定会把这个的后果告诉他，但他没有吸呀，他决定了，他准备出去了，他拿了钱就去了呀，那你怎么知道这后来未来一定是这样的呢？你知道，因为他做了决定。来，选择必然带来结果，这就是神的律，这个没有办法更改的。就像在这个时刻耶稣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看看上面都是什么？都是叶子。我们知道都是叶子哈，很有意思的。叶子是给树带来养分的，光合作用的。果是给什么？给人吃的。你看见这两个的区别没有？果子是给别人吃的，果子是造福人的，叶子是造福自己的。一棵树啊，光有叶子很展扬的，很高兴的，很高兴。所以神在结实的时候啊，结果他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忍耐着结实。结果子呢，如果你把果树拟人化呢，对果树其实是一个忍耐的过程，长叶子是个很高兴的过程啊。比如说大家经常看见门口有大树的，那大树长得很嗨的时候，底下那个草啊小树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他把阳光都遮住了，底下就长不了。所以你看上帝 指着以色列人哈、啊，他说他们是三种的树，这三种树都非常有特点。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稍微解一下，以色列人就是三种，哪三种树呢？无花果树、葡萄树和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都在讲以色列啊，也你可以用这个都来讲犹，不是的，都来讲基督徒，就神的孩子呢，都这三种树。这三种树的特点啊，它都是造福人的，果树都是造福人的。然后在一切的果树里，这三种树又尤其有特点。那无花果呢，它是没有花，它连用花取悦人都没有的，它完全就是果子。葡萄树是所有果树里啊，那个树干一点用都没有的。比方说苹果树，苹果树的果木啊，你还可以说这个苹果树不结了，你可以把这个果木砍下来干什么，烧炭的。然后呢，比方说有种烤肉叫果木烤肉啊，果木炭啊，就烤的那什么，他告诉你这是果木烧的炭，然后你有本事你拿葡萄树你烧个炭，烧不出来的，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没有的，它就一根枝，它全部都给了果子。葡萄树哈、啊，全部都给了果子。橄榄呢，它是要压的，它是要压了。就像我们基督徒是要经历苦难的，所以它每一种的果树啊，神都是告诉我们一种的对，一种我们属神的特性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它都指向一个，就是舍己，你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的，就是谦卑舍己，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他说不过有叶子。那不过有叶子的树是哪一种树呢？有香柏树。香柏树是不结果子的，你吃不了香柏树果子的，而且香柏树长老高。你看很少有果树说长十米的，为什么？你根本吃不着。苹果树得矮嘛，葡萄树得矮嘛，香柏树得高啊，而且那叶子特别茂盛。大家想一想，假设你去一个树林里啊，全是那个又直又高的树哈、啊，你很瘆得慌的，对不对？其实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平安跟喜乐的。但如果你去的是一个葡萄园，你是很喜乐的 ，right？ 所以有叶子的树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什么特点呢？只利己不利人的，就只为自己的，它可以几。越长越高，然后呢，上帝经常讲到树的时候呢，讲到有叶子这些只长叶子不结果子的树啊，他都用什么？他说你们竞相长高啊，直插云霄啊，然后非常的骄傲，他用这个来比喻骄傲的人。所以有叶子只管长高的树，在神眼里就是代表骄傲的人，忍耐着结果。然后不给自己留一点，比如说花也没有的，连树干也没有的，还要把自己压碎的，这叫什么？这叫属神的孩子。大家想一想，像不像耶稣啊？他没有家型美容，对不对？可能我们讲到没有家型美容，你看我年轻时候还挺好看的，你会说，那耶稣年轻时候也没有家型美容的，就像葡萄树一样。你一个苹果树还能做个果木炭，耶稣就是没有家型美容，但是他结出的果子那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所以葡萄啊，以色列人啊，这三样东西，无花果是顶饿的，葡萄是酿酒的，橄榄是发光的，他们是靠橄榄油烧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喜乐啊，一个是光，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就是耶稣了。耶稣就讲他自己。那我们得救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跟随耶稣的，他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呢，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呢，他并不是在血气里说这棵树啊不给我果子吃，我就让它枯干了。他是在他的预知里看见这果树的未来，这果树就 没有任何造福人的可能。在神眼里，这种树的后果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不需要这种树的。大家记得还有一处啊，经文有一个仆人，主人对仆人说呢，这个树啊不结果子，这个无花果树把它砍了，然后后面经文加了一句，免得白占地土，叫免得白占地土，就白白占了这个土。然后仆人对主人说什么？他说，容我啊今年先掘开土浇上粪，看明年再来，若不结果，我们明年再砍也不迟。这就是在讲一个什么事呢？在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他不停的在忍耐推迟。就我们不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果子的，只顾长叶子。我们在这地上啊，所有人的教导就是告诉你使劲长叶子，对吧？比方说我是一个运动员，一定没有哪个教练说你做运动员的宗旨呢就让你的竞争对手得冠军，没有的，没有，不可能的，对吧？你一定不会教导你孩子说你去学校就是为了让你同学分数比你高，没有的，没有的。你一定说你要考得好啊，一定要考得比同学高，最好你考的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你就这么教导的。世界的教导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长得矮了，上面的树就把你的阳光遮住，这是一个律。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看神的律，神的律是什么？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那你是一个果树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在乎了。然后你如果又是一棵果树，你又不结果子，终究等到那么一天，主人来说我们已经等得足够长了，把它砍了吧，就这棵树。所以树在圣经里都代表国家，所以犹太人在那一刻神的审判就来了。审判就是什么呢？永不结果子。犹太就在公元70年就灭国了，以色列就灭国了。这里呢我们要分辨一个事情啊，这个不等于没有得救的犹太人。一个国家它的选择呢可以是悖逆神的，但是呢这个国家里依然还是有很多愿意顺服神的人，一个一个得救的。反过来，一个国家也可以选择我要顺服神的，同时他这里也有一个一个个别的悖逆神的人。所以最后呢这些国家的审判呢就是25章山羊绵羊的部分，到时候我们会来看的。但是呢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呢，耶稣就把未来以色列要经历的事呢全部讲出来了。然后这里大家会说，你不是说永不结果子吗？那1948年以色列不又复国了吗？这不再是那以色列了，已经重生了。大家去看以西结书的30几章，我记不得了。对，这我插一句，我上次讲错一个地方啊，就是骑驴进耶路撒冷不是弥迦书，是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啊，引用经文错了，但的确是有的，撒加利亚书。然后今天那个以色列的公元70年灭国以后，在1948年又复国。在复国之前呢，以色列是彻底死了。就像我们呢得救的时候是什么？我的老我已经死了。像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约翰福音9章，别人看他呢，觉得像他又不像他。为什么？因为是他，但又不是他。我每一个得救的人哈，我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这样的。就你身边的最熟悉你的人啊，在你得救以后，真的得救重生了。然后你在主里一直长，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发现呢，是你又不是你了，因为不再是原来那个你了，原来那个你已经死了，在你里面的是基督，是个新造的人啊。以色列也是一样，大家会发现呢，1948年以后的以色列有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就是再没有南北国了，对不对？以色列和犹大再不分成两国了，12个支派一起回来的。第二呢，特别有意思，今天的犹太人啊，无神论的比信神的 估计也不能少了。你会发现它是从无到有出来的，它不是原来的那个体系继承下来的。它到今天圣殿都没有，它到今天这个祭司都没找出来，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哪些是亚伦的后裔。到今天要来去除罪的那个红母牛的灰，到今天那个红母牛都没有找到，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没有，最重要的约柜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未来的犹太人是以西结看见的那个异象，是荒原里的枯骨。耶稣不，神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枯骨说预言，然后呢慢慢慢慢这些骨头就开始上面长筋长肉连起来成了一个军队，然后呢他又说预言，向这些军队说预言，风呢就从四方吹到这些军队的这个口鼻里，他又重新成了耶和华的军队。这是一个新造的国家，神总是这么做工的。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么解开来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用一个改良的方式去看待自己，没有用的。公元70年，那个以色列灭了就已经灭了，他做了选择。我得救前的那个我是生在罪中的，我是不可能变好的，但是我可以死。阿门。我死了就有益处了，为什么呢？我死了就可以重生了。我若在神的话语里，我再拒绝他，我就是在永恒里拒绝他，我就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犹太人，他在这个神的预言里，他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图像啊，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来得救的。我们永远不是通过宗教让我们越变越好，通过哲学让我们学到一些道理，我努力去做，它是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啊。这一点是太重要太重要，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出一颗法利赛人的心啊。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后面的关于法利赛人的那个部分啊。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他始终认为他是有可取之处的，他始终认为我是对的，他始终认为呢，我们这一些是有神的人，我们是好的。然后这样的一个障碍，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导致他们到最后的结果是他不要神，很可惜。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跳过去看一下，等会儿再来讲祷告。我们看一下马太的这个21章的23节，我们顺序读一下，读到27节，我们把这段讲完，我们再来讲祷告的部分。刚才停在那。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没事，继续读下去。
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故事啊？从这个故事开始，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就显明了。这个冲突的根本在哪呢？就是法利赛人 坚决相信自己是对的，耶稣是错的。所以他已经做了一个选择，而不是根据客观的真理来做判断。就他在这之前先做的选择，他的选择就是什么？无论事情怎么演变，我也坚决不要耶稣，我要相信自己是对的。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耶稣用这个话呢显明他们的心。法利赛人问耶稣，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耶稣很智慧的说呢，那你来告诉我，你来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的？大家想一想啊，假设你忠于真理啊，你忠于事实，你或者相信他是个撒谎的，从人间来的，你就说从人间来的，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怕别人怎么说。我不能因为你说没有重力，我说哎就是没有重力的，这是很荒诞的。如果我真的相信是从人间来的，我就敢于说从人间来的；如果我真的相信从天上来的，我也要敢于承认自己是错的。阿门。他唯独不要真理，他要自己的选择。他说如果是从天上来的呢，他就得认错，这点他肯定不干。他已经想好了，我不要真理，事实是从天上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从天上来。但他如果撒谎呢，他又害怕人，所以他是先有了决定，再从圣经里，从一切的宗教里，从一切的哲学里去找支持这个决定的理由。这就是法利赛，决定在先，理由在后。真理应该是怎么样？理由在先，决定在后。阿们。你比方说的，你从来不相信有重力，突然有个人告诉你有重力，那你应该怎么办？你还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吗？做实验也好，你读书也好，你总之用一切的客观的证据，你来告诉自己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吗？这就为什么圣经神说你起来我们来辩论，因为神不是一个怪力乱神的假神，他是真的，他是真理，所以他就不怕你去跟他挑战。他说他对老底家人说，你们或冷或热，我恨不得你们是冷或者热都可以，就温水我就把你吐出去。挑战他也可以的，因为真理就不怕挑战的。但最怕什么？最怕你已经做了选择，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不要耶稣的，因为耶稣在这，我就当不了我这祭司了，我那祭司卖牛羊的生意我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不管他怎么样，我肯定先想好了我不要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去圣经找依据，我去外围找证据，是不是？大家看见没有，他都这颗心，他努力想找到这样的证据。所以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也是他努力想找证据，对不对？他说你凭什么做的，有这个权柄，他也努力想找这个证据。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无花果树的例子，我们得救完全是选择啊，真的是我们一开始的选择。选择什么呢？你说我若不认识真理，你跟自己说我一定愿意去寻求他，哪怕到最后证明我是错的，我也要承认。哪怕到最后证明我的一生所做的都是错的，我也要承认。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若怀着对真理谦卑的心，你最终必然能认识耶和华，认识基督。所以一切不认识基督的都是先想好了，我坚决不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呢，我们都中国人，我们都是在祭祖的环境下长大的，你说呢，一切都好的，但是任何的真理若是说祭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我就不相信他，就很麻烦。阿们，大家能听懂这个 这个概念就相当于今天一切都好的，想让我在圣殿里卖不了牛羊，我就不干了。一切都好的，想让我不去祭祖，不去坟上烧那个香，我就不信了。你是到不了真理那去的。你把一样东西绝对化了，而这样东西不是客观真理，不是客观真理。你若想要寻求客观真理，你总是有一颗心。所以我常会鼓励没有得救的朋友去做一个什么祷告呢？我说你可以相信没有神，你也可以相信呢有很多神，但是你回去关起门来，你自己在床前呢，你自己做一个祷告，你说上帝耶稣不管是谁，如果你是真的，求你带领我认识你。你敢不敢做这个祷告呢？若他是假的，你觉得这个祷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祭祖这件事情，你说我就相信那是真的，好，可以。那你说我的祖先谁谁谁，若你是真的，求你显明给我看，求你带领我认识我的人生，认识我生命中一切的困惑，你去做这个祷告。因为真的假的你试一试就知道了。阿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这颗谦卑的心。对什么谦卑呢？对真理谦卑。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是真理。万有引力也好，地球是圆的也好，一切的物理的规则无非是上帝创造世界的规则而已，他是那个 rule giver， 他是那个规则制定者。只不过我们认识了规则就觉得规则本身就是在那里的，我们不知道原来制定规则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如果我们真的对真理谦卑，我们来到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假设神是假的，没有这个神，这个祷告没有任何影响的，对你，对吧？你相当于对空气说了个话，对不对？比方说我对墙上某个偶像挂那个木头，我以前不信主前做过这种事的，拜过很多啊，我各色的偶像都拜过啊，各色的庙也都去过，嗯，那我拜完以后其实啥也没发生嘛，无非就是这个庙里的人多了一点钱，我给了他点钱，真正发生的是这个事情啊，那坨泥也好，那坨木头也好，其实什么也没有影响。阿们。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你说了如果是假的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但你说了它是真的，他一定会带着你认识他。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有见证的。什么见证呢？就是我告诉这些某些的后来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们真做这祷告啊，过段时间他会回来告诉我，他说神真的让我认识他。每一个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知道有一样是都是相同的，就他那颗谦卑的心都是相同的。什么谦卑的心？我是有限的，我对真理的认知也是有限的，你是绝对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谁，你叫上帝也好，你叫耶和华也好，你叫基督也好，你叫什么别的名字也好，你要让我认识你，我真的愿意认识你。我们是靠着这样的心得救的，我们也是靠着这样的心成圣的。所以在座有些有得救，更多是有些没有得救，更多是已经得救的。成圣的路怎么走呢？弟兄姊妹，告诉大家，永远怀着这样的心。今天地上有多少基督的宗派？大家想一想，上千个都有了，我估计。为什么呢？就人的骄傲嘛。我把我对这样事情的认识绝对化了，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上次我们讲到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认识耶稣，因为他觉得一定在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推翻当时的罗马统治的，对不对？不推翻罗马统治的就一定不是弥赛亚。如果你把这样东西绝对化了，你没办法认识他。今天我们有多少神的真理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分歧的，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呢，应该是在罗马书还是哥林多前书啊，帮大家读一下。神说临前的八章啊，八章的一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真的明白真理啊？不是明白那个逻辑，哎，是明白我是有限的。当你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时候，你就被神所知道了，神就认识你。这就像一个孩子，当他知道他是一个孩子，他应该顺服父母的时候，他就被父母所知道了，他就是父母所最爱的。一个孩子他什么时候得着东西，得着教导最少呢？爸爸说一句话的时候，他说十句，这个孩子是得不着任何东西的。因为他里面的那个自以为意，那里面的那东西，他比父母多了去了。他有没有发现，孩子十二岁以后啊，这样的特点就越来越重了。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有个青年人的团契，为什么我们教会长老们始终对青年人有负担？因为青年人的带领真的是难呐。为什么难？我们看一下耶稣十二岁做的事情。耶稣十二岁是第一次，他父母找不着他了。他们过完节回去的路上，他不见了。他在哪里啊？他在圣殿听到，听了还和人们在讨论，在辩论。他爸妈发现他以后呢，已经过了一天了，再回去找。啊，他妈就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行哈？我们在很着急找你。”耶稣说什么？岂不知我当我以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耶稣从十二岁的时候，他甚至把父母的权柄都已经放在了神的权柄之下了。而我们呢，以及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一到十二岁以后呢，别说神了，连父母的权柄都不要了。我们是走了两个极端，看见了吗？理解了吗？别谈神了，父母的权柄都不要了。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我从那时候就要顺服那更高的权柄。他顺不顺服玛利亚？他非常顺服。除非玛利亚不顺服神，对不对？比方说玛利亚让他把说没有酒了，那次耶稣就比较严肃的跟玛利亚讲了一篇道，在约翰福音二章的时候，水变酒的时候。因为耶稣是个神子，没错，他是可以解决这问题，但这个时候他不能由玛利亚来指挥他，人不能指挥神啊，这就是那个水变酒故事告诉玛利亚的道理。你是耶稣的母亲，但是是耶稣人身份的母亲，你不能指挥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孩子过来的，我们也有孩子。孩子什么时候他能得着教导？他谦卑的时候就能得着教导。那我们今天的孩子呢，他别说认识神了，他连听爸妈的话他都是一句他回你十句，他怎么可能得着真理？所以得着真理啊，得着祝福，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谦卑。好，我们再回到咒诅无花果树的二十一节以后啊，那个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以后，我们来讲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最重点的一个部分，怎么祷告？我经常听见很多的弟兄姊妹问我怎么祷告才好啊，怎么祷告神才听啊？我觉得很难回答。为什么很难回答呢？当我们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想要做什么，这事就很麻烦。我举个形象的比方你就能明白，家里有五个孩子的，有一个孩子呢，他真的明白我刚才讲这个道理，所以他特别谦卑，他不但对父母谦卑，他对神谦卑，他从小学习神的道，所以他祝福特别大。剩下四个孩子都很悖逆，然后有一个很悖逆的孩子呢，看见这个哥哥总是得祝福啊，他就跟他取经，说你怎么总是爸爸总是对你很好呢？我怎么想吃个冰激凌总吃不着呢？我怎么求爸爸才能让我吃冰激凌啊？这哥哥没法回答他，大家理解这意思了吧？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吃冰激凌。另外那个弟弟更狠，我怎么求爸爸才能让我去吸大麻？你怎么求也求不着的。所以祷告最重要的前提是你认识神，你才知道怎么祷告。理解了大家？因为你要祷告的是神的心意，不是你的心意。因为我们本是败坏，本是骄傲的，你若一直看自己呢，你基本上是离神越来越远的。你要相信他，相信就是你要知道他爱你到一个程度，他替你死了，他比你更爱你。然后呢，你要明白神的律是什么，他是怎么做事情的。就像整本圣经，他其实就想告诉你一个什么道理呢？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就像一群什么孩子，浪子，飘在外面好多好多年了，冷不丁回家了以后，你不知道爸爸是个什么样的爸爸，你只能用什么？你只能用你在外面接触的人来形象的想一想这个爸爸，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外面接触的人要是好，你就不会回家了。阿妹。有道理吧？你想，哎，我老板是怎么样的，神大概是怎么样的，你趁早打住。你老板要是好，你就不要神了，你跟你老板过一辈子嘛，他都照顾你的，阿门。你说我丈夫怎么怎么样，神怎么样 ？No， 你丈夫要是很好啊，你就不会要神了，你就不会觉得这婚姻很难熬了，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你怎么能在罪人里找神呢？阿们。人的哲学就是在罪人里找神呢，人的宗教就是在罪人里找神。所以这本书的方式，用一个词讲是特别贴切的，叫启示。哎，所以今天林恩的这个做法就把这个玄妙化了，神秘化了。怎么样？就启示就好像给你看个什么图像，弄个什么意象，不是。启示就是告诉你道理啊，告诉你父亲是什么样的，这叫启示是非常理性的，启示是非常个人的，启示是非常真实的，不是非常玄妙，不是非常奥秘的，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浪子一群，我们这边这几十个浪子回家了，我们怎么知道父亲啊？我们第一不能靠我以前的经历来想象这父亲是怎么样的。第二什么？不能想象好像这父亲会突然给我看个什么图像，哦，就是这样的，没用的。怎么样知道？你读这父亲给你的启示啊，他告诉你他当年怎么带领约瑟的，今年怎么带，现在怎么带领你啊，他当年怎么带领你大卫的，他现在怎么带领你啊，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认识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知道他的过去所做的事情，阿们。然后呢，跟他相处。我们这都有孩子比较大的孩子了，对，我们在座的有父母有孩子比较大的。假如你孩子要去结婚了，啊，要去娶个媳妇儿回来了，你说妈妈，我带个媳妇儿回来了，我们带个女朋友回来了。好，你看见他了吗？你看见他了？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他。但你怎么不认识他？你知道他名字，你知道他家地址，你甚至知道他父母的名字，甚至他工作是什么，你知道他老板叫什么名字，你全都知道，你怎么不认识他？ 你知道这些，你敢让你孩子跟他结婚吗？你为什么不敢？因为你不认识他，一样的。那你怎么认识他？你说他过去做了什么事，对不对？然后什么？你说我跟他相处一段时间，阿门。三个月以后，你说我现在终于认识他了，这个是真认识。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去也是一样的，你显张图像给你，就像什么，带个女朋友回来，看见她样子吗？看见，看见你还是不认识她。我们怎么才能真认识神呢？就是你真的来到神面前，你说主啊，我愿意谦卑，我真的是有限的，求你显明给我看。这显明就是让我真的认识你，你是怎么做事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怎么带领我，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然后怎么办？你祷告完就去读经。你现在可能什么？可能是生意的困难，可能是健康的困难，可能是孩子教育的困难，可能是婚姻的困难，可能是你一切都很顺，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都有可能。你该怎么办？你说主啊，我真的不明白，求你启示我。啊，你翻，你原来祷告是什么？我生意有困难，我先想好，我签完这张单呢，我生意的困难就没了。你说主啊，我想好了，这张单我一定要签的，求你不管怎么样让我把这张单签下来。这就是你原来祷告的方式。祷告完不行，你就找长老说，我怎么祷告才行啊？这就我刚才举的例子，你找那哥哥，我怎么求他？求吧，他才能让我吃这冰激凌啊，一个道理。没法回答。真的回答是什么呢？你去了解他，他怎么带领你，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知道，这人就是神了。没有人知道，弟兄姊妹们，神用过的方式不会再用了。我真的很认真的告诉大家，我有很多的见证，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因为我很跟很多弟兄姊妹有相处，他们也跟我讲很多，但因为个人的这个不是很好分享啊，有些事情。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最终的结论，每一个人的例子到我经历到现在就没有一样的，路径都不一样，但结果都一样。什么呢？顺服就蒙福，背逆就咒诅。铁律，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这是铁律，逃不掉的。你愿意说我愿意相信你，那就必然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一定的。我愿意相信，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我不愿意相信，你这是什么神？我求了你半天，你这你到底还在不在？完了，肯定没戏，怎么祷告都没用，说100遍方言都没有用。祷告成就不是靠说方言来的，我告诉你。大家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分清楚，祷告成就也不是神学知识带来的，祷告成就就一样，你谦卑吗？你说主啊，我是有限的，我真的是悖逆的，但是呢，你知道我的心，我现在真的很大的需要，哪怕像 Will 他要考试，他也可以去祷告的，这是他爸爸妈妈也帮不了他的。但在考试前一天晚上那个焦虑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自己去到神面前去求，啊，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是信实的，你一定会帮助我。这时候他会用你明白的方式来帮助你。所以祷告的一个要件，或者说唯一的要件，就是谦卑了，就是谦卑。所以他在这里说呢，耶稣21节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能挪开此地，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一旦谦卑了，你就得着神了。 你得着神，你的能力就是山都可以行。所以祷告不是说呢，我认为我要移山，我足够相信我就能移山，而是呢，我终于明白神要移山，我说山移开吧，他就移开。理解这当中的区别了吗？不是说我足够相信，我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这个信不是说我一定信，我一定信，我脸憋绿了信，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一定把这个，我再不行我就说十遍方言，不是这个意思。你信是什么？你真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你真相信这是出于神的，这叫信。信什么？信神嘛。你信的是这个客观嘛？就像我举个什么形象的比方呢？我把这个瓶子放在桌子边上，我扔下去。我在这之前不知道有重力，我只要足够相信，我每一次松手它都是掉下去的，这就叫信了。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重力。但是我也可以什么？我坚决相信啊，这个瓶子是会飞起来的。我无论怎么相信，它都不会成就的。我以前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这个自己这个故事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没多久，大家在座有的人听过，我做过一件很搞笑的事情，我就是读这段话，和另外的某一处的经文跟这很像的。然后呢，我说主啊，我真的相信你。然后当时看见桌上有个 iPad， 然后我说主啊，求你让它飘起来。我说我真的相信你，我太相信你了。我说我的心你知道的，我太相信你了。我这个不会跟着别的假神了，我都跟着你了，求你让它飘起来。我那折腾半个小时也没飘起来，不会飘起来的，弟兄姊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就说医治的例子，我碰到过有立刻医治的，有通过开刀医治的，有没有医治被主接走的？他们都祷告的。你来告诉我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办？我怎么跟人做属灵的陪伴？我说我碰到过祷告完就立刻得医治的，马上医治，碰到过的有什么呢？还有要开刀的，借着医生来医治的，还有什么？祷告完还是没用，接走了，怎么办？我怎么祷告？你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神会告诉这个当事人的。我听过很美好的见证关于医治，很美好是什么？一个姊妹她就怎么求，神就是不给她，都是给她反的。等到他很多年有癌症哈，很多年以后好了，他就明白神在每一个点上想对他说的话，他全都明白。那个见证讲了一个半小时，我特别感动，讲了一个半小时。一切的，其实神在这所有的事情里，每一个点他都算好了，他绝不出错的。但他最终是要达到他属灵的目的，他要在你人生的路上让你越来越认识他，关系跟他越来越好。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么做，有的时候那么做，然后他怎么选择路呢？是他的主权。但他达到的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在这条路上呢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看清自己，跟他关系越来越近，这是唯一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个。大家想一想，我们跟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带领孩子，若你是什么，一个标准就是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这孩子早晚要完蛋的。然后你怎么带领他？你有的时候给他，有的时候不给他，有的时候换一种方式给他，都是为了让他学习道理嘛，对不对？对吧？ 就假设他这个时候他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呢，你会他刚刚去医院打完针，他一直在哭，这时候你会给他一块糖。做父母都是这样的，你是跟着环境来变化的，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祷告的前提，我们谦卑在主里，你说主啊，我愿意求那最好的，就是属灵的祝福，求你带领我，求你帮助我。但是呢，我真的不明白你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相信，我相信我的心意是这么这么走，最后你加一句什么，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但是我相信你。这个时候啊，比方说呢，我病了，我癌症查出来晚期，我该怎么祷告啊？我说主啊，如果可行呢，求你立刻医治我，但是呢，求你告诉我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让我得着属灵的益处是什么？我更想要知道这个。然后呢，我想要立刻医治，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这就叫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了。否则我们讲奉主耶稣的名呢，基本上是在说呢，其实是奉我的名。什么叫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他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嘛，对吧？你这句话就不是诚心的，这句话就像个咒语一样。我们千万别把这个当做咒语啊！很多人就用一个比方，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他说这个就像一个连线，跟上帝就连起来了，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啊。这不是个连线，这是一个你从发自内心的真心的话。什么话？就是我愿意按你的意思，就是奉主的名啊，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真心的说，主啊，我是很想立刻得医治啊，我也不想开刀，你能不能立刻医治我啊？但是呢，我知道你有更美的旨意，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刘志雄长老就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大家有机会去听他的见证就知道，他就是开刀的。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告诉他很多属灵的道理。我听过他的见证，很有意思。他说他以前他家的师母叫他太太身体很不好，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身体不好的都不找他，都找他师母，就找太太。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体会人家身体不好，因为他一辈子身体好得不得了。然后开了这刀以后，他说很痛的。他知道他太太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神会带着我们经历一些我们本不想经历的事，是为了我们的属灵的益处。但是呢，这里唯独有一样我们一定要先建立。为什么我今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因为我太有负担了在这个上。就是你一定要对神的旨意谦卑。弟兄姊妹们，真的要谦卑啊。神的旨意谦卑就是什么？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不是按你预想的走的时候，你说主啊，哈利路亚。大家想想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他救了吕底亚，对不对？救完吕底亚，他后面跟了个谁？跟了个被鬼附的女仆，那女仆一直在后面喊，然后保罗一烦了，一回身把那鬼赶出去了。但这个女仆是什么？这个鬼会带着他赚钱的，所以这家的主人就不干了，这家主人就告到官府去了，就把保罗跟希拉给抓起来了。那天晚上保罗希拉在牢里干什么？在牢里唱歌祷告。我常常读这个故事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是我生命浅，我经常会想，我在那边我会怎么样？我第一，我可能会自责。我说我干嘛我去？我就忍一忍就算了嘛，对吧？烦嘛，我干嘛一回事把他鬼赶出去得罪人呢？我会自责。第二呢，我会怨神。我生命更浅一点，我会怨神。我主啊，你保护我嘛，对不对？我为你做事，我赶鬼，我赶鬼还赶坏了，还赶到牢里去了。 不是按照自己预想的。保罗是在传道啊，他刚做了一个很好的传道的事，他刚救了第一个人吕底亚，他正准备去救更多的人，救到牢里去了。你知道保罗什么时候会知道神的心意啊？那天晚上他就知道了，他救了狱卒一家呀，弟兄姊妹，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太有限了。狱卒一家得救的时候，保罗就知道他有限了，他就知道他什么都不是了，他是谁？这是神把他带来的，否则他怎么去认识这狱卒啊？大家想一想啊，没可能的嘛，监狱警察，你可能在你最极端的想法里，你也不可能说我先去监狱警察那里传福音，对不对？为什么他救的吕底亚？大家想想这两个场景的区别。吕底亚是在河边卖紫色布匹的，他们一起常常在那里聚集祷告。大家仔细看，我们今天不去翻那个情节啊，在使徒行传里，当保罗和其他的神的仆人们去一个地方，他总是先去什么？去那些愿意信神的人那边去谈嘛，对不对？好，谈了，哎，你愿意听，我来跟你谈嘛。你不会先跑去监狱警察那里，我来跟你传福音，不会的。神把他带去了，而且在这之前，保罗和希拉是挨了一顿打的，没有任何正常你逻辑思考你能想象后面的结果的。大家再想想约瑟，是不是一样的？他被哥哥卖完，还又被那个波提乏的妻子诬陷，他先扮成奴隶还不算，还罪变成囚犯，最后怎么样？最后上帝让他在囚犯里高台，成为埃及的宰相。你能想象这个剧情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历时出来的结果与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神美好的旨意正在完成。你这时候只需要说，主啊，我感谢你就好了。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什么时候唱诗祷告的？挨了一顿打，关在牢里的时候，他开始唱诗，大声的赞美主。唱完了以后，这牢门就开了，后面的事情剧情就发生了。大家想一想，约瑟什么时候认识法老的？当他做囚犯的时候，关进来两个法老的仆人啊，一个是管做饭的，一个是管倒酒的。约瑟看他们俩脸上很忧愁，约瑟就去服侍他们。我来问大家，你们被关在牢里，你能看别的囚犯脸色很忧愁吗？你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天天在想自己。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一直想自己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神的旨意的。然后你就为神摔跤，你说我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当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你交给他，然后你就很高兴了，在牢里唱歌呗，在牢里看看别的囚犯，哎，你有什么需要吗？哎，他又关进来两个新人，哎呀，很忧愁。我来问问你为什么忧愁？哦，我原来晚上做了两个梦，哎，我来给你解梦。他也是囚犯的，那两个囚犯还是得罪了法老的，他是怎么关到牢里来的？他先被哥哥卖，完全没有罪，后来被波提乏的妻子诬陷，完全没有罪。他为什么不去说，哎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冤枉的？你每天这么说，祷告不得应允的。为什么不得应允？因为神不是这个旨意。你不知道什么叫谦卑，来理解了吧？你祷告了，你要知道他听见了，他听见了，他就在做。然后你该怎么样？你该吃吃，该喝喝，该赞美该赞美，该睡觉该睡觉。然后怎么样？然后等啊，你就会看见神 旨意怎么成全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会怎么样，我要是知道我就是神了。但是我知道有一样，我知道上帝特别爱你，你就坚定的信靠他，你该干啥干啥，你上班你就去上班啊，你该给客户打电话去给客户打电话，然后你回家你就知道神怎么成就了。这是我们特别蒙福的路，这就是这句经文，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的意思。信是什么？信就是交托嘛。你说主啊，我真的这件事情我交在你手里，你知道我是小信的啊，我就我很害怕，我明天要考试了，我现在还在做作业，我很害怕，但是呢我相信你，这就是信了，这就是信了。不管你怎么成就，我相信。然后你该怎么办？你该复习复习嘛，该吃饭吃饭嘛。大家发现啊，这个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信的人就会有出人从神而来出人意料的平安了。所以祷告蒙应允的证据不在祷告后的结果，而在祷告后的平安。祷告后的平安体现在哪呢？体现在你该做什么还是去做的。一个不属神的人，他就算晚上熬夜熬到12点，他还是紧张的。他第二天要考试，他总是紧张的。像我们姊妹们很多去学车，那个紧张啊，就是头一天晚上觉都睡不好的。哪怕这个教练跟他教了5个月，他还是紧张的，没用的，是很正常的。那你什么时候你能得着呢？你交给他，你就得着了。这叫只要信就必得着。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那句经文，大家可以用这个常常来。腓立比书4章5节啊，这个是关乎祷告特别好的经文。4章6节，关乎祷告最好的经文啊。腓立比书4章6节，腓立比书4章6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这是保罗跟腓立比人讲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把这背下来，这个很鼓舞人的，很鼓舞人的。应当一无挂虑啊，凡事借着祷告，凡事啊，注意是凡事，一切的事，祷告祈求和感谢。大家想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感谢？没成就你感谢什么？因为他的应许是他必成就，只不过他没有应许按你的方式，阿门，对吧？他一定给你成就，你祈求就得到，他会给你成就，只是他没有应许按你的方式。将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你不要，你不能要，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像做和尚一样出家啊，我们是可以到神面前祈求的。所以你所要的就算你不说神也知道，你最好怎么样，你最好诚实的来到他面前，借着祷告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他。然后什么时候你知道神听见了呢？祷告完了以后你平安了，你平安了，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真正得着神的人，我们回到马太的21章，真正得着神的人，他不是说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词更神更喜悦听，或者他讲的次数更多，而是他真的明白 神的本性是什么，他也愿意相信神的本性，他也愿意按照神的话去把自己的心意交给神，完了呢就停，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成就的那一刻，他就知道神是活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祷告的秘诀了，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来到主面前啊。然后大家会说，哎，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关于祷告的事，最后一点，哎，那我现在关于神的知识很少啊，甚至有的人连祷告的真理，像我们刚才讲的真理都还不知道的时候，那难道我就不成长吗？不是的。所以圣经还有一处经文说什么，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在不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啊，你要先做到的一点是什么？你说，主啊，我愿意，我相信基督的救恩，重生比什么都重要。大家能理解吗？这扇门呢，你要先进来，你要先重生，你要先让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了以后，你是不是就都明白神的真理呢？还没有，你有个成圣的过程。但是呢，你有一样没有得救的人没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圣灵。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还可能还是什么，主啊，哎，我要发财，我要立刻得医治，然后你很纠结，你总成不了，你这什么，我去说方言。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里面的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神也一样会给你成就，用神的方式给你成就。只是呢，你会失掉什么呢？你会失掉跟神呢最美好的爱的关系。来体会一下为什么会失掉，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祷告是怎么成就的，对不对？当你在信靠神里面，你在真理里，你祷告了，最后应验了，你跟他的关系就进了一步，然后呢你又进了一步，然后呢你又进了一步，然后呢另外一种例子是什么？你在十句方言里祷告了，你在100句方言里祷告，你在500句方言里祷告了，你跟神的关系还是一样的。什么一样？你还是不了解他，你还是只能靠什么？靠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你在原地打转转。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最初那个状态，这就叫属血气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盼望我们呢，没有得救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相信他死了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他复活了，我愿意相信末后我会同他一同复活，我的罪得赦了，求你接纳我。你做完这个祷告，当你是真心的，圣灵就住进来了。从那一刻开始，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发动机啊，它已经开始往前走了，就是速度一开始慢，后来会越来越快。然后呢，你如果跟着神的这个道呢走得近，你走的就快，这就是成圣的路，有的走得好，有的走得不好。但是无论走得好或不好，每一个人第一步总是要先迈出去，就是得救。好，我们祷告就讲到这里哈。那我们23节到27节的部分，我们今天就刚才的内容我们已经提了，我们再看一下28节到32节。刚才停在谁那里？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我不去，后来后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循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虽
罪孽和娼妓到底哪个先进神的路？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确实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好，那这个故事呢，以及下面一个，都在讲法利赛人和耶稣直接的冲突。耶稣在这里讲的两个儿子是谁呢？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罪人，或者说一个是自以为义的人，一个是自以为罪的人，再或者说呢，是一个是自以为义的罪人，一个是自以为罪的罪人。所以这地上呢全都是罪人，只不过呢有的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有的罪人觉得自己是义人。这两个儿子呢，两个儿子都是罪人，但是有一个认为自己是好的。我们再说这个两个儿子谁是那个，他老大说呢，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今天到葡萄园里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又懊悔自己就去了。又对小儿子说呢，他说，父啊，我去又不去，小的和大的哪一个是好的？大的是好的。为什么呢？虽然他说不去，最后他懊悔他又去了。小的他说呢，虽然说我去，最后说我去不去。那我们看一段那个以西结书的内容啊，以西结书的十八章啊，不是十八章，等一会儿，等我看一下，不是十八章，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旧约的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啊，三十三章的十一节啊，三十三章十一节，他说：“你对他们说，这是神对以西结说的。”他说，他让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灭亡呢？这是一个老父亲真实的心态哈。他说，人子啊，你们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注意啊，这十二节是很重要的一节，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孽，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灭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一切的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讲的道理就跟这大儿子和小儿子是一样的。神看待人的悔改远大过我们在今生的行为。这就总结一句啊，神看人的悔改远大过，远远大过我们今生的行为。就你今生无论做了什么，只要还没死都不晚。不晚什么？悔改。你说，哎呀，不行，我杀了人了，这完了，肯定不行了。不晚，不晚什么？悔改。我们骗了人也好，甚至杀了人也好，我们不单单得罪了人，我们更得罪了神。一个家有几个孩子，哥哥打了弟弟，难道只得罪了弟弟吗？还得罪了谁呀？对，其实更得罪了父亲。阿们。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上帝有一切的办法救我们， 唯独一样他救不了我们，就是我不要他救，就是我不要他救。我在水里，我快淹死了，神有一样的办法可以救我，只有一个方法，救不了我，就是什么？我说我没快淹死，我在游泳呢，你太烦了，你给我走开点。他救不了我。我们在这里，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法利赛人是那种，他觉得我做了好事，所以我可以不要悔改的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小儿子，他说什么？我去。他去就代表什么？哎，我要你的道啊，我愿意做好事，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不去是什么？其实他里面没有好心，他里面的动机都是寡妇的家产啊，欺负孤儿。人的义在神眼里就是肮脏的抹布，他要悔改的，他不要。大儿子是什么？我不去。为什么税吏和罪人是一开始说我不去的？一开始他是犯罪的嘛，对吧？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我相信钱，我相信行贿能给我带来好结果。最后他什么？他懊悔，他知道错了，这样事情不能给我带来好结果。他决定什么？他决定相信神，他决定悔改，他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经常会问一些问题啊，哎，我们是不是？这么糟糕的罪人神都救，但是那做一辈子好事的人那个怎么不救呢？就这个故事一模一样。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21章这个故事，说税吏和娼妓到你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法利赛人他们是嘴巴上讲我要去，但是他心里不要。但税吏和妓女呢，他一开始说我不要，最后他懊悔，他说我要。神救的是哪一种人？神救的是后面一种人。所以悔改接受神是得救唯一的方式。你不能靠你自己的行为，你不能说呢我做一切的好事最终神一定会救我，没有的。地上得救的方式就这一个方式。但是大家要知道，上帝为什么在这里会把这件事情讲得越来越直接，甚至语气越来越重。从28节这个故事开始啊，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故事，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原因我们就马上要停了。连续的三个故事语气一次比一次重。大儿子小儿子是一个，然后呢凶恶佃户又是一个，22章一开始喜宴的比喻又是一个。到喜宴比喻的时候啊，最后他说什么？22章的13节，他说这些人要在那里外边的黑暗中哀哭切齿。耶稣就用越来越重的语气警告法利赛人，盼望这些人能够在这样的警告声中能够醒过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我们身边那些不信的亲人面前啊，我们真的要恒久为他们祷告，求什么呢？求神给他们谦卑的心，因为神的审判是非常真实的，每一次他的拒绝都会让这审判的声音更强更近更真实，就像咒诅无花果树一样。我们查马太福音查到最后查到的是神咒诅的信息，这其实是一个挺严肃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一种的道呢，不太讲审判和惩罚的，这其实把神的真理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拿走。神不是没有审判，神的审判其实是我想都不敢去想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有少数的几个地方提到过， 叫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永死就是死也死不了的。神在启示录里面给最后末世的人啊，有五个月的时间尝一尝地狱的滋味，但是这些人呢没有死。这些人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呢？神从无底坑里放出了一批蝗虫，那批蝗虫的尾巴有像蝎子一样的钩子，它能蛰人。蛰人呢，到一个程度，人求死不能，就是死也死不掉，但是特别想死，这就是地狱了。今天很多人嘴巴很硬的，说没什么了不起嘛，死嘛，对不对？大不了我就死嘛。他不知道有一种情形，可能你死都死不了，这就是永死。所以神盼望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恩典是大的，恩典对应的审判也是大的。所以我们真的去为我们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啊，不，为有负担的亲人或朋友去求啊，你们不要害怕他在地上经历苦难，因为骄傲的人呢有的时候需要一点苦难的。我宁可在地上啊得个癌症，我也不要到时候死也死不了啊，这就是特别宝贵的真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听见这咒诅审判的信息，感谢您让我们知道谦卑的道理，也感谢您让我们知道我们成圣的路上该如何祷告。父啊，求您把这些真理浇灌进我们每一个得救人的心，也浇灌进每一个尚没有认识您的人的心。父啊，因为宁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基督在十架上为每一个人的罪都付上了代价，为犹大，为比拉多，为一切抵挡他的人，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真的回转。何必灭亡呢？真的何必灭亡呢？父啊，求您让我们每一个尚不认识您的人在这地上都经历一些可以谦卑下来的苦难。父啊，如果可行的话，让我们在苦难中真的能够谦卑下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